常年期第29周星期六，天灾人祸的注解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3章1-9节。正在那时，来了几个人，把有关加利勒亚人的事，即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缠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。他回答说，你们因为这些加利勒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勒亚人更有罪，才遭此灾祸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你们都要丧亡。或如示罗亚塔倒下而砸死的那18人，你们因为他们比耶路撒冷其他的一切居民的罪债更大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你们都要同样丧亡。他讲了这个比喻说，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，他来到树上找果子，但没有找到，便对园丁说，你看，我3年来在这些无花果树上找果子，但没有找到，你砍掉它吧，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？园丁回答说，主人，再容它这一年吧，待我在它周围掘土加上肥，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，不然的话就把它砍了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当我们遭受天灾人祸的袭击时啊，咱们一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罪恶。这是我们的罪，或是他们的罪造成的。这就是因果律啊，留给我们的答案。事出一定有因，好事当然有好因了，那这坏事当然就是坏原因了。特别是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在罪人，或是被我们判定为罪人的身上时，那这种因果律的结论呢，就更加肯定了。那么这几位来见耶稣的人，应该就是这种人。他们认为那几位遭难的加利勒亚人一定因为罪大恶极，所以才遭受这些不幸。他们来见耶稣就是为了肯定他们的想法。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肯定这种想法呢？这就是因果律留给他们的困惑。当然，这些困惑也是我们的。那为何说是我们的困惑？困惑的原因是什么？以及耶稣如何回答的，那就让福音慢慢回答我们吧。第一，我们的困惑。那首先，为什么我说这是我们的困惑？因为这几位来见耶稣的人其实就是我们。当我们见到天灾人祸时，那第一个反应不是也在定罪吗？特别是当那些遭难的人不是好人，或者我们认为他们不是好人，也就是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时，我们的判断就更加肯定了。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女士对我说，她说，神父，你看天主的警醒到了不是？他家里出事了，这是天主在警醒他的骄傲呀。哎，求主可怜他吧，希望他引着这场灾难能够悔改。说实话，这位女士的话呀，我也相信，因为她所说的那人也是我不喜欢的，被我认为也不是好人的人。于是我们就形成了几个人，那么一个小型的定罪团体就这样诞生了。那为什么说这是我们的困惑呢？困惑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当这些天灾人祸也发生在我们这一伙的人身上时，于是另外一个不同版本的答案，因人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事而异，也产生了。答案就是，这是天主的爱，或是天主的考验。或者说，逃避式的说，不要什么说都是天主，都是罪过，都是那什么，是自然，大自然。答案好像是有了，当然困惑也就来了。为什么困惑？虽然咱们嘴上不说，但是心中都充满矛盾和困惑。 因为嘴上不判罪，但是心中也会认为这是罪恶造成的。这不只爽在别人身上，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咱们家里发生了事儿，我们也又会有这是罪过造成的。虽然我们嘴上也会解释，但是我们会这样，就是我们劝别人说不要说什么都是罪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往往认为这是你的罪。这种心口不一的困惑，不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吗？那么这种困惑的根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第二，困惑的原因，原因就是因果律造成的。因果律是公正公义的定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在生前报，也必在死后报。我记得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这些道理，我深信不疑。那问题是，这些道理对吗？那答案就是对也不对。什么意思？那对，的确天灾人祸是由于罪过造成的，而甚至啊，也可以肯定就是罪恶造成的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所有天灾人祸的根就是人类的罪过，并且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经验，我们也都有罪，谁没犯过罪呀？这就是为何因果律如此肯定的原因。说不对时，如何解释这些祸根，即怎样解释才能对我们人更有益处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带着一个过重的罪恶感去看待天灾人祸时，那冷酷的判断就会将我们捆绑住。当因果律变成冷酷无情时，对人的益处也就被剥夺了，没有用了。这样的因果律只能给人带来恐惧，不能带来真正的悔改。因为真正的悔改并非因为恐惧而不去犯罪，而是因为明白为何不去犯罪。我说的是真正的圆满的悔改，并且这样的悔改也没有任何喜乐可言，只有沉重。因为咱们可能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罪过，那这些罪过随时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灾难。这应该就是一般老百姓所理解下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在生前必在死后的愤怒心情。为什么我说愤怒？这种心情因为不是解放，而是宣泄，是愤怒的宣泄。这种宣泄对人来说不是祝福，而是另外一种灾难的开始，因为它常常会成为坏人利用的工具。有些坏蛋就利用人们的愤怒情绪发动战争、暴动等等，或者成为帮派对立、互相攻击的政治利器。愤怒的原因还有一点，就是意外事件的发生，即当我们看到不是坏人受到了应受的惩罚，我们当然就怒火天凶了。那六月飘雪，苍天不配作天，就是这种心情。当我们看到好人无辜受苦时，那当然就垂头丧气，老天不公平，哎，做好人最没用。面对这些例外事件，我们也会愤怒宣泄地将公义寄托在将来的审判公审判上，即我们相信死后放心吧，死后会报应的，咱们今天不给他算，等了死后算。我们就把公审判当成了一个愤怒的宣泄，只不过我们根本还不了解什么叫天主的公义，何为天主的报应。因此我们说，因果律虽然回答了善恶的问题，但是却不是圆满的解释。那么圆满的答案是什么？就让主耶稣来回答吧。耶稣的回答，那么在讨论耶稣的回答之前呢，咱们先需要说明，我说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是圆满的，并不代表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理解。因为善有善报啊，这个善恶报应、天灾人祸的问题，它是一个奥迹。什么是奥迹？就是我们用信德去注解，就是奥迹。即当我们用天主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事物的时候，就成了奥迹了。不过，我们如何能理解天主的眼光？咱们的眼睛不是天主的眼呐，就是我们由信德，那这个信德啊，我们还要不断的往深里去理解。因此尽管主耶稣给我们解释了，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明白，但是虽然不能完全明白，却对我们有用，我想这就足够了。因此就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情去看主耶稣的回答。 那么耶稣的回答分两段，一个是道理，一个是比喻。咱们先看道理。耶稣回答那几个人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勒亚人更有罪吗？才遭受此灾祸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你们都要必同样丧亡，就如示罗塔雅倒下而砸死的那18个人。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居民罪债更大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你们都要同样丧亡。那耶稣这个回答很美啊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这个回答，首先呢，我们不要把耶稣的这个回答当成耶稣否定了正义。首先肯定，他肯定了因果律，即天主是公义的。其次，他利用悔改去理解天主的公义，也就是利用悔改驱除人心中的愤怒，纠正人对因果律错误的理解。因果律不是为了大快人心，看到坏人或我们不喜欢的人得到报应啊，希望这样的因果律不但对我们无益，反而有害。但是我们先从心中自我悔改时，如果愤怒就不见了，这是真实的。你比如当咱们看到坏人倒霉了，马上扪心自问说，天主啊，我比这个坏人更坏，求你可怜我吧。于是我们还会有大快人心出一口恶气吗？没有了。所以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天灾人祸都是为了使人悔改，也就是天主降下灾难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使人悔改啊，脱离比天灾人祸更可怕的灾难，即地狱的灾难。因此主耶稣在道理后又再讲了一个比喻，即无花果树的比喻。耶稣利用这个比喻将我们带进天主慈悲的大爱中，即将因果律放在天主的爱中去注解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当我们从天主的爱去看天主的公义时，公义的圆满意义才显示出来。我们之所以看到他人的灾难而幸灾乐祸、大快人心，或者判断人家，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拥有的爱太小。当我们心中的爱太小，比不上那个愤怒大时，我们就无法正确的理解什么是因果律和公义。没有爱的公义就会变成冷酷无情的教条，或者变成啊那种这个轮回式的沉重的期盼。这样的法律就只能给我们带来压力、困惑和分裂。在无花果树的比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代表那个无花不结果的无花果树，也就是咱们都是罪人。所以都是罪人这一点，我们就不能判断别人了。而园丁就是主耶稣，主人就是天父，天父和主耶稣就是天主公义和慈悲的代表。那么天父和耶稣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个，因此天主的公义和慈悲也不能分开。公义离开了慈悲就不叫公义，慈悲离开了公义也不叫慈悲。慈悲和公义都在讲故事的主耶稣身上完成。借着纳撒勒人耶稣，天主的公义和慈悲启示给我们了。因此我们就怀着敬畏的心向耶稣祈祷。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带领我们走进你那公义和慈悲的圣心中，求你用你的爱或炎炎的圣心焚烧我的罪过和愤怒，使我明白你的心是公义和慈悲的圣心，这颗心就是拯救全人类的心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亡。我邀请大家呢，给我唱一段歌吧，有关耶稣圣心的歌曲。无主圣心，爱人清真，甘心降世救赎人，一生苦难焉何能沉，多贤灵工常化圣人，一生苦难焉何能沉，多贤灵工常化圣人。